在敬虔的婚姻中，沟通有多重要？在婚姻的这方面，经常会出现什么问题？上帝告诉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上帝赐给我们几个孩子，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养育这些孩子。为什么夫妻必须同心合意地理解圣经在这些问题上的教导？在本次课中，我们将考虑通过沟通交流和养育孩子来培养婚姻的合一。你们中的许多人经常使用手机，目的是什么？显然是为了与其他人交流。你随身携带手机，好让其他人可以联系你，或者在你需要的时候也可以联系别人。人们使用手机发短信、通话和听音乐，也使用它们访问互联网或在出行时导航。你甚至可以一边通话一边听这些课程。但是要让手机正常工作，就必须在两端建立连接。如果你在打电话而另一端没有人，那么手机对你就没有多大用处。或者如果你访问的网站不存在，也不会获得任何益处。所以连接是必不可少的。在所有人类关系中，尤其是在婚姻中，通常更是如此。为了与配偶合一，你必须与对方保持联系，就着圣经的教导分享相同的想法和观点。如果这种沟通破裂了，那么关系中其他的一切也会崩塌。有多少种罪，就有多少种威胁婚姻的因素。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都看到罪在排斥这些关系，而恩典却在吸引这些关系。罪导致分离，而福音中的恩典却促进联合。在这最后两课中，我们将介绍婚姻发生冲突的四个最常见的方面。在本次课中，我们将介绍其中的两个，在最后一课中将介绍另外两个。但是这两课的目的是说明如何将我们先前制定的原则应用于特定的挑战中。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间和范围有限，每个方面都需要更彻底的研究，但这些介绍性的内容将帮助你实际追求婚姻中的一体或合一。而且正如我所指出的，在婚姻合一方面，我们选择了四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方面。在敬畏上帝的婚姻中，沟通有多重要？在这方面的婚姻中，经常会出现什么问题？上帝告诉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上帝赐给你几个孩子，他会怎样告诉你如何养育那些孩子？为什么夫妻必须同心合意地理解圣经在这些问题上的教导？在本次课中，我们将思考如何沟通和养育孩子，以此来培养婚姻中的合一。在下一课中，我们将思考另外两个具有挑战性的方面，同时也是加强与配偶关系的主要机会。首先，敬虔的沟通可以培养婚姻里的合一。敬虔的沟通对于合乎圣经的婚姻至关重要。实际上，沟通失败是婚姻关系失衡最常见的一个方面。婚姻中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都是由于缺乏清晰的、合乎圣经的、忠实的沟通。你会记得，例如在前两课关于合一和解决冲突的内容中，我们看到，若想按着圣经解决冲突，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中，我们读到，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请注意这节经文所在的第二十五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圣经还教导说，舌头是直接连于心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中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换句话说，你的口实际上是通向你灵魂的窗口。我们可以看从口里出来什么，就知道灵魂里面是什么。因此，难怪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26节中说，我们说的话实际上验证了我们的灵性和虔诚的状况。接下来讨论的是敬虔沟通的一些前提条件。敬虔的沟通背后有什么必要的条件？我会提到其中的一些。首先，你需要渴望取悦基督，胜过取悦你自己，也胜过取悦你的配偶。你需要培养持续增长的福音里的谦卑。骄傲实际上是我们沟通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你可能会找到新约中的一些段落帮助你理解，例如以弗所书第4章1到3节、腓立比书第2章1到4节，或雅各书第4章6到7节，或彼得前书第5章5到9节。因此必须培养福音里的谦卑。你也要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话要向上帝负责。记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36到37节中所说的话，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另一个前提条件是承诺花时间进行交流。因此很显然，你需要为你们的谈话预留时间。这些都是前提条件。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到沟通交流上。首先要区分语言交流和非语言交流，文字交流和非文字交流，这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先讨论非语言交流。我敢肯定，你一定知道如何能一句话不说就表达出你的意思。例如，人们经常以下列非语言方式进行交流，他们传递着爱、幸福，或恐惧，或悲伤，不感兴趣，漠不关心，愤怒，外表的吸引，烦躁，沮丧，怀疑，愧疚，无聊。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不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只要通过一个人的性格、态度、脸上的表情或肢体语言就足够。所以非语言沟通包括这些东西，它包括我们的面部表情，甚至是我们的手势，它可以包括叹气，或者是惊讶的表情，或者是厌恶的表情。你可以通过眨眼盯着看，或者用微笑或皱眉，或者用触摸或紧握来沟通。你可以通过送礼物、静默倾听，或者给别人递纸条来沟通。你可以通过你的身体姿势、声音音量或者语气来沟通。所以非语言沟通包括我们说话表达的方式，换句话说是我们的态度或我们的性情。例如，你能过来一下吗？这句话，你可以用愤怒、绝望甚至悲伤的态度来说，你能过来一下吗？它可以传递爱，可以传递快乐，也可以传递冷漠。不仅是我们说话的内容，更是我们交流时采用的说话方式。当然，我们的行动也可以交流。如果你说你愿意花时间陪丈夫或妻子，但是却把很多时间浪费在电脑上，那么你的行动的事实就胜于言辞。我们需要说话算数，信守诺言。好的，我们再考虑语言交流。语言交流的第一步实际上是倾听。口头交流的第一部分是倾听。在讲话之前，你必须先努力听。雅各书第1章19节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如果我们能停下来专注于配偶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一半的问题。请参考箴言第10章19节，上帝通过这节经文说， 如果我们还没有好好听对方在说什么，就跳过去以为理解了对方所说的，这是非常愚蠢的。上帝在箴言第十八章十三节中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因此，让我提供有关听的一些实用的承诺和指导，其中一些非常简单。首先，你应该专注于配偶所说的话，你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方所说的话上，在对方说完之前不要打断。你还需要注意，不要在对方讲话时在脑海中预备自己的回应，你要专注于对方在说什么这一件事上。你还需要给彼此时间来处理信息和做出回应。问几个问题来弄清楚配偶的意思特别有用。也许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能一直牢记，不要假设你理解配偶在说什么，除非你可以复述对方的话直到他满意为止。这是极其有益处的，它将解决许多问题。你的配偶可能告诉你什么是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你最好先说，这是我认为你说的意思，然后再重复一遍，直到对方认为你真正理解了他的意思之后，你再继续讲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口头语言交流的第二部分是说，因此我们从听开始，然后转向说。勒住舌头是非常难的。你知道在雅各书第三章二节中有这段经文，雅各说这实际上是最难的事情之一。这意味着信徒要为着能勒住舌头祈祷寻求帮助。实际上我们在诗篇第141章三节中唱过，耶和华呀，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不能勒住舌头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伤害。实际上雅各书第三章五节及后面的这段经文把舌头描述为小火，它开始是小火，但最终却烧毁了周围所有的东西，这可能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相反，守住嘴可以避免许多麻烦。箴言第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这意味着如果你可以训练自己的舌头，就可以避免很多婚姻上的悲痛。关于说话的另一要点是，一定要开放和诚实，不要说出部分事实，并且不要在与妻子的对话中回避，要直接坦诚地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记得在第一课中我们提到开放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建立信任，现在这当然必须与另一个要点，一个补充要点保持平衡。箴言第十五章一节告诉我们，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正如我们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六节中所读到的，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回答，以及如何确保我们的讲话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因此你需要警惕怎么说。请思考一下我们已经提到的箴言第十六章三十二节、哥罗西书第四章六节和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例如，这包括避免尖锐或刺耳的语调，避免爆发、大喊大叫、辱骂或贬低。这在圣经中通常被称为憎恨、愤怒、诽谤、恶意等。如果你的配偶用舌头犯罪，你不应该做出类似的回应。请参考箴言二十六章四到五节。另一个容易忽略的因素是，你应该记住，说话的时机与说出来的话一样重要。换句话说，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说这句话的最佳时间吗？现在没有必要拖延，你需要迅速处理问题， 但是在说出来之前，请务必三思而后行。箴言第十五章二十八节，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你应该反思和考虑，我应该说什么，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当然，某些领域的话题谈论起来要比其他方面容易，这意味着你需要在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中开展工作。让我给你举一些例子，这可能包括你在主面前的属灵之旅，或者你对某些事情的观点或担忧，你的兴趣、你的情感、你的目标和计划，甚至你的期待。有时很难谈论财务的困难、对圣经的信念或你的工作。通常很难的是谈论育儿问题，或者你对未来的梦想，或者婚姻中的亲密关系，谈论朋友，或者是问题、失败、胜利、时事，甚至是你的阅读。其中一些要比另一些要容易讨论得多，但这提供了供我们考虑的事例。现在在沟通方面存在着两个相反的错误。一方面，你很容易受到试探去发脾气、暴怒、心烦意乱；另一方面，你可能在试探中沉默不语，实际上进入自己的内在世界并停止说话。但是不说话也是一种罪。如果你倾向于沉默或闭口不言，那么你需要努力以虔诚的心将内在的东西传到外面。当需要时，我们还需要能够以柔和的心传递责备。想一想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或我们在上一课中看到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节及其后的内容，或者箴言第二十五章十二节的描述。除了这些实用的做法之外，还包括培养属灵的交谈。正如我们整天跟儿女谈论属灵的事一样，正如我们在《申命记》第六章六节及后面的经文中所看到的一样，已婚夫妇应该培养属灵的交谈。先知书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属灵的心思产生属灵的交谈。请注意，在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六节中，以及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开篇中，这些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你思考的最多的，就是你将谈论的最多的。就像满意的杯子一样，如果你继续用美好的事物充满你的思想，它最终将从你的口中溢出来。正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所说的，我们要互相学习，以便知道如何能最好地促进彼此的爱和善行。因此，请自觉地计划并运用你的口来建立自己的配偶，以恩典服侍对方。我想进一步提供一些实际的建议。首先，你要愿意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的，如箴言第二十章六节所说，并且你要愿意改变。你还需要避免使用情绪化的词，要对自己的情绪和言行举止负责，不要将自己的罪责怪于自己的配偶。想一想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可能会给你一些帮助。不要在脑海中回放以前的争论，请记住，已经原谅了的事就要把它忘掉，要将这些事埋葬，脱离我们的思想。换句话说，你要处理当下的需要和状况，而不要过多地关注过去。如我们前面所说，你需要在态度上和行动上学会非语言的交流。你需要全神贯注地理解配偶为什么要说这个。因此，例如，如果对方说你不爱我，那么你需要思考背后的原因，他的意思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点？他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这是逐渐认识你的配偶的重要部分。 而且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中所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应该总是比配偶更恨恶你自己的罪。约伯在约伯记第四十章三到五节中说过类似的话，同样在约伯记第四十二章六节也有，或者思考一下以斯拉记第九章六节中畏罪忧伤的话。另一个可行的建议是专注于谦卑自己和承认错误，将这作为你的主要目标之一，要坦白并承认所做的任何错事。如上所述，骄傲是沟通失败的主要原因。我鼓励你要彻底研究圣经关于舌头和言语的教导，然后将这些真理应用到你的婚姻关系中，寻求主的恩典。其次，在养育孩童中，我们需要考虑培养婚姻的合一。你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可能会用来养育孩子，年轻夫妇不要误以为自己还有时间考虑这个话题，最好在孩子到来之前就谈论你们将如何养育孩子。你们的观点和计划必须统一，用圣约孩童的圣经观点来思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是属于耶和华的。创世纪第十七章七节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正如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所说，我们的目标是为主抚养虔诚的后裔。儿女本来是主给的祝福和赏赐，我们在诗篇第一百二十七章三到五节中这样歌唱过。而另一方面，愚顽的不敬虔的孩子是父母的咒诅，箴言中有很多这样的描述。箴言第十章一节，第十五章二十节，第十七章二十五节，第十九章十三节，第二十一章二十节等。请记住，养育子女是一种暂时性的管理，夫妻关系具有一体性，亲子关系是所结出的果子，夫妻关系是首要的，亲子关系是次要的。你需要学习如何按照圣经主动地进行训练，因此首先关于家庭灵性问题的讨论应该整天都在进行。你应该无时无刻不在教导你的孩子明白上帝的话。我们在《生命记》第六章中看到了这一点，你还会在《生命记》第十一章十九节及后面的经文看到它。你自己和孩子的灵性健康取决于你每天的劝勉。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说，天天彼此相劝。因此基督徒的祈祷就是，主若愿意，你可以看到合乎圣经的忠信通过你的孩子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请思考诗篇第七十八章五到六节或生命记第四章九节中的话，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指出的那样，对于基督徒家庭来说，基督徒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于基督教家庭来说，家庭崇拜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敬畏上帝和养育孩子也包括管教孩子。管教是一种教正，它主要是为了训练孩子，而不为了惩罚他们。注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九到十一节中主是如何说明这点的。因此这是对孩子的训练和重新引导，而不是对孩子进行审判。正如箴言第十九章十八节所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当然父母不能把管教当作满足自己不公义的控制欲的借口，我会让你看看谁更大谁更好。管教也不是用来报复的借口，自己生气就让孩子为此付出代价。比如当你的孩子让你尴尬恼怒或不便，浪费你的时间，甚至意外损坏你的财物，你不可利用管教来宣泄你罪恶的反应，不可以这样。 管教孩子是关乎我们侍奉主并顺服主的问题，因为父母若不惩戒孩子，实际上就是悖逆上帝的心意。箴言第23:13-14中，耶和华说：“不可不管教孩童。”此外，不惩戒孩子，实际上是恨恶自己的孩子。箴言第23:24说：“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同样的观点，在第19:18中也能看到。因此，没有管教好孩子，是很痛苦的。当然，这对父母来说十分悲惨。圣经说，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不惩戒或管教孩子，是尊荣孩子更胜于尊荣上帝。你知道以利教养儿子的例子，请翻阅撒母耳记上第2:29和第3:13。耶和华实际上严厉地惩罚了以利，因为他没有约束儿子们不敬虔的行为。你在箴言中看到，上帝已命令在家中要使用杖来管教。在新约圣经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原则，例如希伯来书第12，上帝在家庭中规定了用杖，就像在罗马书第13:4中，上帝在国家或政府中规定了用剑。在教会里，主规定了使用天国的钥匙。家庭中有杖，国家配着剑，而教会拥有钥匙。我们应该遵循上帝的智慧，使用杖来训练孩子。当然，这需要相信上帝的话，才能避免犹豫不决。但是箴言第22:15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我们需要相信上帝的话，并采取行动。管教的杖还要加上责备的话，孩子们既需要指导，又需要责备。箴言第29:15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因为孩子是愚昧不懂事儿的，所以需要用杖。用杖的动机应当是出于爱，与孩子的想法甚至父母的想法相反。当孩子受到爱的杖责时，他不仅不会因杖而死，还有可能挽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永死，如箴言第23:13-14所教导的。当然，现在父母不能仅限于用杖管教这一种形式，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训练和教导孩子。但是我们管教孩子要以上帝管教我们为榜样。同样，希伯来书第12:9-11至关重要。主在那里谈到，父母管教孩子与上帝管教他的儿女有类似之处。正如希伯来书这段所说的那样，管教的事肯定不会觉得快乐，但却能产生果效。他为经受训练的人带来的是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管教既要针对内心，也要针对行为，因此父母必须学会管教孩子的态度，而不仅仅是孩子的行为。当然，及时的管教很重要，否则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耽延时间，那么孩子的行为和管教之间就没有联系。但是保持一贯性绝对是管教中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一贯性，一切都会失败。有了它，管教将更加有效，而且实际上管教的频率会降低。因此，如果在管教上一以贯之，这很困难，但它会更加有效。实际上，它会减少管教，而不像很多家长由于懒惰、无知、自我中心，甚至出于罪性的愤怒，有时会管教，其他时候又不管教，这给孩子们带来了困惑。当然，管教时不应该生气，始终如一、刻不容缓的管教，实际上可以防止积蓄挫败感。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例如有几种方法可以激怒他们。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那样，这将包括对相同类型的过错的管教前后不一致。如果有时候对他们进行管教，有时候对同一件事又不管教，那么孩子实际上会感到被惹怒和沮丧。父母如果出于自私的挫败感去管教，或者错误地判断孩子的动机，或者错误地指责他们，或者不承认自己的过失并请求他们原谅，这都会惹怒他们。这些例子是我们惹怒孩子的一些方式。在本次课中，我们讨论了沟通交流和养育孩子这两种潜在威胁婚姻合一的因素。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讨论另外两个需要准确理解圣经教导的方面。我们希望本次课对您有益处，并能帮助您理解圣经对基督徒婚姻的教导。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讨论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关于财务和纯洁的亲密关系的重要性。